是你自己心里头的贼，他把你最宝贵的东西给掩盖掉了，而且你只能够在这一个啊粗重的有生住异灭的很容易败坏变化的这个世界里头，而你却执这个东西，只以为是永恒，而且你也有你自己的有一个我，而且你的我也只不过是一堆你自己收集别人对你的看法的一堆资讯，而不是真正的我。这个我最后是属于如来藏的，是属于毗卢遮那佛那个法性的祥和的世界的。你为什么不进入那个世界？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整天在这个地方啊，为这些啊这个尔虞我诈的事情，为这些贪嗔痴慢疑的事情自己解不开来呢？这就是啊，在首楞严经里头他会点到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一解六以五，就是你在六根里头你有一根能解开，六个就跟着其他的六根的结就会解开。那说每一个人都要找一个他自己适合的圆通去解，那是这个首楞严经里头的说法。我们现在来看啊，首楞严里头有25位菩萨说圆通，那20位菩萨其实每一个人他都是用他自己的一根性因缘，而且就是在那六根里头不同的角度切入去反闻自性，去反闻自性。那么你想要看到自己真正的本体的世界，那么你可以看到所谓反闻自性这个方法。最后我们看到文殊菩萨啊，就在这个首楞严经里头他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描述，他说最好的方法就是观音的方法，因为声音啊，它是你没有看到影像还是可以听到声音，可是在这个里头他在带我们去接触到所谓佛性的部分。他怎么带我们去呢？他好里面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他说他敲一个钟，他说你听到没有？他说听到了。你听到什么？我听到钟声。然后钟声过去了以后，他问你听到了没有？他说我现在没有听到声音，可是佛世尊就在这个时候跟阿难讲什么话呢？叫闻疑不闻，今属闻性。你有听到声音，你的闻性还在，闻的闻性还在。你没有听到声音，你的闻性还在，所以闻性才是永恒的。所以那个耳朵去听，你反闻那个回来那个听的那个本体的时候，那个你找到那个部分的时候，就容易进入沙昧之门。进入沙昧之门的时候，你就容易去接触到那个本体的世界。那个世界不是这个现象的世界，是一个更深入的那个沙昧的世界。修行本来就在方法说来有万般，但是最后它的一个最根结的地方它是很清楚的，就是在这里。所以大家也很清楚，你一定有听过人家讲说修禅打坐啊，讲修禅的法门。那么修禅我们过去这个打坐，那么老师父老和尚们他给你开示，你静坐了一炷香，然后他给你开示，他说你现在坐在这里，那么你这样想，你已经死掉了，长了蛆了，肉也没有了，变成骨头了，骨头哪些敲一敲变成粉，那粉还有一点湿气，我拿去晒，晒完了风一吹，你在晒的时候刚好有一个龙卷风一吹都没有了。他讲这个头讲到这里啊，然后各位现在请你跟着我练一声南无阿弥陀佛，然后大家就跟着他练一声南无阿弥陀佛。然后南无阿弥陀佛这句话的话头，就是这句话的源头， 参啊，静坐就参那个。这句话南无阿弥陀佛，这句话从哪里出来的？那一个参到那个从那里出来的那个，就是本来的如来自性，就是那个地方通进入那个沙弥的。我们知道这个啊，毗目瞿沙仙人，这个毗目瞿沙仙人呢，那么他就是从一念普入沙弥的方式进入了这个世界，他所以遍十方国。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到他的殊胜，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善财来这个地方所看到的所学到的，原来这个地方是进入就是这个华严沙弥门里头来。那么这个地方呢，他送给他叫做啊，这个无甚床解脱门。这无甚床就是成就一切殊胜沙弥啊，任何一个地方啊，他都可以啊，很清楚的都可以来往自由，没有任何障碍。我们再看第九啊，这个甚热婆罗门，那么一样，那是啊，这个也是一样，由这个瞿这个毗目瞿沙仙人呢，他介绍他，然后毗目瞿沙仙人借了他，就是你再往南走，你就可以到啊伊沙那那个地方，你在那里可以找到一个人，他是一个婆罗门种啊。那这婆罗门呢，他这个婆罗门呢，他一定是在家的啊，婆罗门种一定是在家的。那么你去那里跟他讨教，他一定会给你啊一个很好的，再给你一些指导。所以善财童子又往南走，刚刚那个是修沙弥，对不对？那现在我们看看他往这边来的时候，见啊甚热修诸啊，见到这个甚热婆罗门呢、啊，见他甚热的时候呢，他在修苦恨啊，这个他在修苦恨，往热火刀山中行，他是往热火刀山中去行。热火刀山是比喻，比喻人生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难题，有很多的障碍，有很多的委屈，有很多的无奈，那个我们都称为困难、委屈、无奈，这种都称为叫做啊这个热火刀山。那么他往热火刀山行，求一切智，他要在那里求一切智。你有没有觉得一个人愿意受苦努力去精进，那这个人他就能够成就哇这个很多功德，他也可以成就很大的福报，他也可以使他自己成长成啊一个这个很有智慧的人。那所以这个甚热婆罗门啊，他能够胜任这个热，你想想看，一个人能够胜热，这样一个人，就是就我们人生来讲的话，他有多重要，太重要了啊。这五十三章的每位菩萨都教给你我们一个真理，每一个都不一样。这个人，这个是苦恨的行者啊。人一能知己十知，是不是苦恨？是我们碰到很多啊无奈，碰到很多受委屈，受到这个伤害，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啊碰到了一些困难，但我们愿意去努力，我们愿意去克服它，我们甚至于我们能够从里头这个解，把苦看成很当然的事情，那我们就不再怨恨。所以他呢就教这个善财童子，他跟他讲，他说哦，你一定是不要怕苦啊，人只要一怕苦就想逃避苦啊，人只要一怕苦，今天逃避一点，明天逃避一点，那你就累不会的东西就今天累积一点，明天累积一点。所以一个人只求过得舒服而会怕苦的那个人，他根本走不出去。一个儿童，一个学生，他自己不能精进又怕苦的人，他当然功课也不会弄得好。他一个人每天生活必须要有一个正常的生活作息啊，那么 养成好的生活习惯、运动习惯、读书习惯，要认真的去执行这些好的习惯，是很辛苦的事情呢。一个人要经营啊自己的人生是辛苦的事情，一个人要让自己健康是一个辛苦的事情，一个人要能够学习很多的智慧是一个辛苦的事情。他说你要到火中啊，到刀山，那往那里头跳的意思就是你要正精进才可以，就是这一刻善财来到这里学的是这个。所以焦急不为乐苦，烧一切烦恼，成就禅定，行于大悲，发这个菩提意，常见诸佛，恒闻妙法，得一切自在啊，不执着于欲界诸天之乐。各位，我以前给各位讲过啊，在华严经早期谈，就是前面啊，在这个第一会的地方，那么就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苦是神圣的，叫做苦圣地这个部分。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里头，我们很多人把苦当作是一个避之有恐不及的事情，可是别的人、别的国家把这种别的世界、佛的世界，把这些事情他不会看成它是一个苦的事情。所以因为你认为它不会苦，你不怕那个苦，你往苦中行，所以苦奈没有奈你何了啊啊，那自然而然你也会比较健康。所以我过去给各位提到这个问题，我们研究心理的人啊，尤其是在这个包括精神医学这一块领域里头，我们有个共同的结论啊，就是人生本来就是苦的，你本来就要去受很多苦啊，你学习东西是苦，你来听经也是苦，有时候冬天那么冷你也来苦，如果你怕苦就不来，夏天很热下着大雨挤着车子你也来是苦，但是你如果怕苦你就不会来。所以苦才能够有所得，没有付出就不会得到那一份代价，它是这个样子，一定是你要得到那个报酬就得必须啊能够受苦才可以。那么在我们的心理学的这一块的理论里头，人生的基本态度里头，那么他就非常重视说，当一个人他想逃避苦的时候，那么他越是怕苦，那他的能力就越不能发展，越是怕苦他的经验知识智慧就没有办法累积，然后他碰到难题的时候他就更没有办法去面对他，他到最后只好找一些借口，找一些理由来逃避那些东西。可是他找出来的理由跟找出来的那些逃避的东西就变成了他的精神症状。所以简单说，所有的精神症状，所有的烦恼都是正当受苦的代替品。各位你了解这句话吧，所有的我们的烦恼痛苦精神症状通通都是正当受苦的代替品，你本来就应该坦坦荡荡的往火中跳，往刀山走，就是这个样子啊！不是真正的刀山跟火，是指说你要去面对这个苦才可以啊。所以你不能把小孩子教成怕苦，但是我觉得现在哈，有太多的这个父母亲，他不懂得这个道理，他常常教。他的一个教育观点就是这样，小孩子太苦了，我们不能让小孩子受苦，这句话是有毛病的，这句话是有障碍的。小孩子你现在再去给他看那个，只要一下课父母亲通通在那里排队，都把来通通都接回去，没有很少自己回去的，那些自己回去的反而比较好，那些一直都这样接的就很惨。为什么？因为他以后什么东西都要依赖啊，他养成一个依赖的习惯了，是不是？他不知道怎么去自己去精进呢、啊？那我们现在还更好玩了，这个小孩子啊、哦，要快快乐乐的学习，快乐的学习是对的，但是你认为学习都是快乐的吗？你搞骗！我问问恁家的人，恁读册拢大概叫快乐的？我看都不是。认真，你快乐的时候是你把它读会了以后才快乐，是先苦后乐。哎，你一开始就想让他乐，好，那就不要读好了嘛。 怎么会快乐快快乐乐呢？来学习呢？我们当然启发他，我们当然偶尔尽可能安排让他觉得容易学习的事情，但是他事实上要不断的练习学习，然后他才学会，学会了以后他能解决问题，能思考问题，能创造一些新的东西，他得到一些喜乐，所以是先苦后乐的事情，而绝对不是学的本身就要快乐。我请问你学英语要学的要考试，最后要通过托福，那快乐吗？我看都不快乐，我学过我知道很不快乐，因为你不得不读，每天要找时间，上班了还找时间再去读啊，当然是辛苦的事情，不过你辛苦自己觉得本来就应该的，那你就会把一件事情完成，就是这样。所以你看的吧，有些小孩子回到家里一点家事都不做，这个小孩子只会读书，这书本里头是重要没有错，我不是讲读书不重要，但是做家事这些事情重要不重要呢？当然一样重要。我们在最近的一些研究的一些报告里头看到，一个小孩子的脑子他的发育前面的4年，这个脑子脑子的功能的这个促进的刺激，如果你的环境叫做丰富的环境就是说你给提供一个比较丰富的环境，这个丰富的环境包括你愿意跟他讲话、歌唱、艺术、肢体运动，最终更重要，常常有各种不同的肢体运动歌唱美术的东西，做一点手艺，小孩子可以做的这些东西你能带着他前面的4年带这些东西带下来，那么这些刺激会使我们的脑细胞，就是这个脑细胞这个 neuron 它就会长出一条一条的叫树状突，像树枝一样长出来，那个树状突突出来的那个树枝，那个像树枝的东西，其实它就是电线的接线，就是这个我们做这个半导体封装，它留了一些电线出来的，就是这个东西。这一个每一个细胞，这个细胞神经细胞的这个轴下来有一个突触，因为它环境丰富，你有比较多跟它的刺激，有比较多跟它玩，有比较多跟他讲话，有甚至有时候还会讲故事给他听，一起歌唱，一起舞蹈，这些东西，那他也会再长出，他的突触会分叉，会长出更多出来。这些东西，你跟他玩，跟他唱歌东西，他记录下来了，并不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他这段时间会刺激他长出这么多的突触出来，突触就是记忆体。这整个的脑细胞，这个脑子跟整个神经的这个最长的细胞1公尺多，最小的细胞就是我们脑浆里头的细胞是细细的，那么它长出来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以后它大一点了，它到了国民小学中学以后，它吸收知识它就会不断的进来，它就可以读很多东西，它可以他的记忆体可以记很多东西，他出去的那个线可以横的联系变成非常细密的那种神经网络。所以我们的小孩子，太多小孩子呢，就是前面那几年太少给他应该有的一些活动。所以我先来看看现在的小孩子跟以前的小孩子刚好颠倒，就是以前的小孩子，我们那一代的小孩子是生下来会左右在地上爬大人到这个田里去工作，小孩子差不多会走路就跟着到田里去了到那个地方去走来走去，在那里玩所以他的很多的刺激，他看到了飞鸟，看到什么东西，他很小的时候他就已经有很多的活动，他反而发展的比较好。但他的弱点在哪里呢？是文化刺激不够，弱点。现在的小孩子文化刺激多，但是 丰富的环境这一面，肢体的活动这一面，他反而不足。你看那小孩子前面四岁，如果你家里你送给人家带的话，他要怎么带呢？他一定怕摔倒，怕你的小孩子摔倒，所以他只要爬上椅子马上就把他抱下来。为什么？因为不抱下来怕万一摔倒了对不起你，而且跟你说怎么说都说不定，这个责任太重了，所以他保护得很好，出去也用抱的，所以这些小孩子哈、啊、就都没有活动，他的啊阿呆都是在家里的客厅，他刺激的东西都不够。前面的四岁，他决定了60%，国民小学毕业之前，这个部分就已经就来不及了，在过去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就看到一种现象，这一些。小孩子没有给他做家事啊，在家里到了国民小学哈、啊，他会帮忙切啊切个姜啦，或者跟你帮忙去捡一点菜啦，做一点什么事情，在家里能够帮你忙的那些小孩子，你去问问那些实验室里头的老师，搞化学的、搞工科的、搞机械的那些老师，你去问问他啊，搞护理的这些人，你去问问他。那些手非常灵巧，拿起烧杯、弄起试管啊，或者是做这些机械的活动操作，他们的手很灵巧的这些人，其实他们都是在家里都有做家事的。所以很会读书，可以考取医学院，不见得成为一个很好的外科医生，或者变成一个很好的整容的医生呢。所以，小孩子并不是你快快乐乐的把他绑在那个地方。我们希望他快乐，我不是想说不要让他快乐，但是学习本身我们不是用压迫的，我们不是用焦虑用紧张的，但是我们要给他丰富的一些环境来陶冶他。那他我们有时候让他带一点来做一点家事，他的人生啊，他的智能，他的一些态度会发展得比较好。我们不必去专门设计一些苦的东西来磨练小孩子，佛是反对这样子的。所以他说没有必要的苦恨你不要去，光是你要活着就已经够你苦了，你就好好去面对精进那些事情就可以了。这就是这个圣热婆罗门他教我们的啊，他教给善财童子的就是这个地方。所以善财呢，他登刀山自投火啊，他正到刀山，然后自投火，意思就是说他在那个地方也好好的辛苦的去做一些学习，未至中间即得善住沙弥，他还没有跳下去，还没有真正被火烧到，被那个刀给砸到，他就怎么样，他已经得到沙弥了啊。所以一个人啊，他愿意自己觉得他是苦的事，这生活本身就是苦，我心甘情愿的时候他就会认真，心甘情愿的时候他就没有苦。所以人其实不怕苦，就怕自己不心甘情愿，但是不心甘情愿就自然而然就会怕苦。所以你去看嘛，我们都很少哈、饿死的啦、人世间很少这些事情，我们都是烦恼死的，人都不是哈、饿死的，都是烦恼死的，烦恼死的最后都是一直在逃避那一个啊困难，逃避东西，一直想要找乐子来享受，所以不愿意去面对自己的功课，而愿意享乐在网络上跟人家拉嘞拉嘞这样玩，是不是啊？不愿意去面对自己的事业，这个东西太忙，我就准备逃避它啊，这些人就没有办法啊生活的好。其实你要认清楚，在我们的人世间里头，大家要认识清楚，你活着就自然会有很多人会批评你，因为一个人一张嘴巴就是要拿来讲话的，所以有人批评你，有人赞美你是很自然的事情，你早就应该在成本里头列进去，说有人会批评我，因为你有在成本列进去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不甘玩，因为你早有准备了，所以就不会觉得啊，好像你承受不起。但你早有准备，这先生人也讲无同款的意见啊，无同款的意见，有些他批评对你的人，那他就会产生啊这个比较不好听的语言。但你要知道，这就是啊见山，这就是这个活骨啊，这个你不要怕， 你早就把它当成你的啊成本的一部分。所以我有常常跟啊我谈话的人，我跟他讲说，你先把你所可能接触到的一些问题先想进来。我给那些刚要结婚的人，刚要结婚之前找我谈的人，我都会跟他讲，结婚是很快乐的事情，但也必须要先想好要经营的是爱去经营的代志。但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结婚不全是都是快乐的，其实它有很多的苦，有很多的辛苦，有很多的辛酸，你现在就应该把它列入成本，列进来，你才它出现的时候，你心里面说，我早就知道它会出现的，果然是这样，所以我心里面我早就已经准备要去受这个苦，所以我不会对它感觉到哈、啊、完全不能接受，乃至于我想要逃避它，我就不必就不会。但是你如果没有这个先列入成本的时候，它一发生你就觉得这是我给它产生的麻烦，我想要逃避它，这个也要逃避，那个也逃避，这个也要在这个地方跟人家介意，这个地方也要介意，所以这个婚姻经营不好，都是这样。所以我们都是啊，婚姻的时候都只讲好话，爱和永浴啦，百年好合啦，只有郑老师不是这样。郑老师表面上也会讲爱和永浴啊，百年好合啊，也是讲，但是来请教我的人，我就跟他讲，事情不是这样，婚姻里头有一些酸甜苦辣的东西，是不是？那你早就心里有准备啊，稍微有的时候你也不会这样那么样子的，好像觉得那么的意外，那么的就对这种事情那么的不能接受啊。那自然包容性就会比较好一点，包容性好一点的时候，那么人就有一个比较好的转环的空间。这个是僧热婆罗门啊第九位菩萨所教的这个道理，他授给啊这个受这个菩萨无尽轮解脱。所谓无尽轮，意思说你不怕苦就能精进，就无尽门，到哪里你都可以打开这个世界，而且你内心里头一定是稳定的，这是很有趣的。所以善财登道山自投火，位置中间还不到中间，还走不到中间呢，就得啥昧，内心很安定，能火烧一切众生见惑，你不怕苦，你就等于用火烧掉了所有你的知见的那些已见惑，而且你就不会退转。第十叫慈行童女，这是一个童女。哎，我们讲过这一趟哈、啊、善财的啊，这一趟接受文殊菩萨的指导啊，然后他这一趟这个行脚，你看有这个比丘，有比丘尼，有大财主啊，有这个居士，有男居士，有女居士。哎，你看现在出现了一个童女。华严经的奇妙的地方是在哪里？你把比丘尼、四男、童女通通加起来，他的人数也接近到一半。所以你在讲说佛教的两性有没有平等？非常平等啊，怎么会不平等？你就把总共这个部分把它加起来，它最后你再去把它算一算，它也接近到。那么所以我们来看慈行童女呢，他住狮子奋训城啊。那么狮子奋训城这里呢，这个他善财童子来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看到很多人进城，而且进到啊一个进宫，入宫，入城里头的一个啊一个宫。那到了这个宫殿来的时候呢，他要去听啊慈行童女说法。哎，谁来说法？童女说法。你有没有听过童女说法？你一看早给他狼巴上，你就听不到了。我们大家要注意，我们不能说小你给他狼巴上，早给他狼巴上啊，你老狼巴上，就不对了。所以善财童子呢，他来这里是怎么样？是来听一位童女来讲什么，讲从他身上来学东西。你看多么谦卑，从某种角度来看多么谦卑。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要来看看童男童女给我们的启发？有时候我们也要来看看老人对我们的启发。刚刚我要来的时候，这个谢居士到楼上，他每一次都是 去接我下来。细菌是他的这个咳嗽吃了药，现在好了，但吃了药声音有一点沙哑。我问他说好了一点没有，他说有好一点。我们谈一谈，我跟他讲说，谢居士，你现在也是现身说法，为我们现身说法。为什么？你的年纪比较大了，可能有这个，每一个人最后都会年纪大，在座的年轻的人，你们也要会听这个老人家说法，这里有好多老菩萨，你们要跟他学习才对。你不要以为老人只属于他们的，只属于老师的，跟你没有关系，那就不对了。你一定要从他们去学，但是我们老人家也要向你们年轻人学才可以。为什么要学你们的达观，要学你们的充满的希望，也是要学，就是这样。因为你们的活力也是要学。所以我们看看现在出现了一个慈行童女，所以她也跟着就进去看她说法，听慈行童女说法，善财入宫，见其光耀映彻。你看这个纯真的这个童女啊，你看光耀映彻，你不觉得你有时候看到那个童男和童女，你觉得啊，那小朋友这看起来好可爱，不只是好可爱，而且他看起来很天真啊，而且有这种有几分天真稚气，是不是？我们大人都缺乏这个东西。我跟各位讲，我们如果学禅定，你把尤其是这个学这个 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叫做这个超觉静坐，那他会这个老指导老师会帮助你找一个定音，但是通常那个定音都是在同找到自己的最适合自己定音的那个音，他都会讲说我现在才感觉，我像我以前童年的时候我有过这种经验。所以你知道童年里头留下了很多清纯，没有这种分别心比较少，童年的时候这个执着也比较少，烦恼更少。所以我觉得我们小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父母亲三餐不济，但是我们也知道说父母亲很辛苦也要工作，但是我们从不会觉得自己有多么的危，这个感觉到有种不安全感都不会。为什么？因为回来工作完了以后马上跑出去我靠丢点就可以玩得很开心，对不对？所以大人就会讲这孩子都不要玩乐啊，这孩子写作不要玩乐，大人会这样感叹。但是其实小孩子他就是不会玩乐。那现在你知道这个童女，而且小孩子的那个慈悲心是天生的，你不觉得吗？那个小孩子你看他的恻隐之心，他自然因为他没有那个利害关系，没有敌我的对立关系，所以人在小孩子的那一段时间，如果太早去学习那种不安全感的东西是不对的，要多学会多种能力，多种磨练，要多方面的去做一些这种接触是对的，但是太多的不安全感，太多的力量感觉到也没被怕的，这种东西最好避免。你不好好读书我会揍你，这种东西你如果退步我要对你怎么样，这种东西尽量不要。但是我们陪着他，我们鼓励他，我们知道把他带到他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样子是最好的。那么保持一个人的童真，保持一个人的童年的那一份清净，所以善财在这地方看到了是原来是这样，然后众宝庄严，原来这个童女她要说法的时候，你不觉得吗？如果一个小孩子，你有没有觉得一个小孩子这样，你带他去爬山，他一路上看的，他会告诉你爸爸妈妈这个花好漂亮啊，一朵小小的扎江草的花他都觉得很漂亮，这里捡一朵扎江草的花，那里捡一朵其他的野花，然后他把它串起来弄成一个小花环，恭恭敬敬的送给你。 我们这小孩子看这个东西是七宝庄严的东西哦，他所看的世界没有一个不是庄严的，他到河床去看到的石头都是宝物啊，这是儿童，这个童女他看到的慈悲喜舍的东西在童年都有啊，都自然都有啊，所以看到了山间的清泉，他用手去摸一摸，哇好凉快好舒服啊，是不是？老鹰飞起来，哦老鹰很美啊，是不是？这个花他捧起来给你看，这花好漂亮啊。那小孩子什么时候开始被我们教的愚蠢呢？我们都以为自己很聪明，我们教他愚蠢，为什么？因为他采花的时候不要采了，那花反正有毒你知道不知道？没有毒也说有毒，叫他不要采。他可是不要采花，他又看到了一个小昆虫在那里飞，他在那里看，他用手去抓一个来抓着来看一看，他又讲那个会咬人，那个有毒啊，那个东西不行了、啊、那最后又放掉。他最后小孩子什么东西都不敢，都不敢了，这是教育吗？可是小孩子的世界里头所有看到的东西都是如此的庄严，如此的瑰丽，就是这样他在说法。小孩子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很少能够用我们的眼睛跟我们的耳朵能够真正的听那个小孩子说法，但是我们能够带过小孩子，能够听小孩子说法以后，我们其实也进步很多，我们也会学到很多。所以现在见宫中景物啊，皆现如来。现在善财在你听他说法以后入这个宫，其实就是这个小孩子的世界，现在看着什么都现如来，不是吗？所以过去我以前我带我自己的小孩子去爬山，我小孩子走到哪里他看什么东西我陪他看，他问什么东西我不会我们回去查啊，昆虫我们去查昆虫图鉴啊，那花草我们可以去查一些图鉴，我们可以查，然后我们去看那些东西，一路上很好玩。可是我也有，现在我有一次我看到我很感慨，这个有一天我看到一对父母亲带着他的小孩子也是在山间的小路上走，我看了他们我很高兴，我觉得好像我以前一样，可是他们是要运动的，目的是运动，是赶快爬到这个山，从那边下去，就是要他们目的叫做爬山运动。可是他小孩子走到那个山坡上的时候，他一直在那里看，然后主持人说，他爸你看这个东西多么好玩，你看他在那里看，看得很入神。他的爸爸拿来一个报纸，快走啊，他说你来看这个好，你看这个都他看到如来。结果他的爸爸拿着那个报纸过去，就噼里啪啦把那些昆虫给射出掉，快点走，运动最要紧，专心的运动，如来都不见了。各位你了解吗？为什么这样子的慈行童女他在这个地方这个现身说法是用这种法来说法，所以善财意念在这个见诸佛之相啊，就是过去啊，童女善根之力，这是童女的善根之力，所以他这个他你教给他了，他向他请教的这个法门叫入般若波罗蜜普庄严门啊，是这个法门哦啊，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这个儿童的眼睛、儿童的耳朵、儿童的触觉，其实他到我们哪一个地方去看什么东西都是如此的庄严，是我们人大人的眼睛最后是在六劫打了六个劫以后啊，那我们来看事情，我们来看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儿童看什么东西他都美，你没有觉得小朋友就在垃圾堆里头他也像在七宝的世界里头，你不觉得吗？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小孩子怎么跑到那个垃圾堆在那地方这里看那里看，有什么好看？他觉得很好看，你觉得他不好看？嗯，所以垃圾堆都是很好看，所以到哪一个地方去都很好看。嗯， 他到百货公司去也很好奇，也很好看。他到自然的世界里头也很好看，他所看的这个世界每一个地方都是那么的庄严，都是那么样，都是般若所现，每个地方都具足如来，所以每个地方都看到如来，就是这个意思。这一个一个的参拜，你学到什么东西？你有没有真正学到东西？有时候我们先真的是值得要留意的。我们从一个童女的身上可以学到这些，我们当然也可以从童男身上学到东西。我们当然来看看，将来我们也可以看到从这个奴隶的身上也可以学到东西。所以他们的考证上看到，就是各种不同的人都在那里成就，都在那里成就。但是有一个根本点，就是他最后必须要回到那个大定里头来。当我们不被这个六根给紧紧的箍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进入那个清净的所以六根清净的意思，并不是我不读书也不做事情叫六根清净。六根清净是我六根不打结，我六根没有打结的时候，那我的反应、我的活泼、我的智慧、我们的般若就真正的开展。它是《华严经》，它的美妙就在这个地方，从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个结打开来了。所以结本身也代表着成见，结本身打结的结也代表着我们对一些事情产生的执着，也代表了一些事情我们潜藏的很多的不平或者是不安或者是焦虑。所以这个结，所以是每一个根一个结，但那个结是打的可是很深，要解开它，要从核心里头把它解开来才可以的。我们今天就这个讲到这里圆满